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大家晚安。
晚安。
吃饱了没有？
吃饱了。
好像没。上次这么小声的，吃饱了没有？吃饱了，唱那么小声，不好意思，再唱更大声一点好不好？谁唱过第14首诗歌？唱过的请举手。唱过的请举手。面向永远的家园，唱过的请举手。1、2、3、4、5、6、7、8、9、10、11、12、13，有的举得这么轻松吧？OK， 手放下来。你可以弹唱。好，我现在先唱一次，那么那13个人要唱，你们都可以唱。第一份，你快唱。
我记住的最后是我看你的好运路，也许他们会照耀我心里，我一直手牵手，你永远不忘记路，我们的面向永远的家园。
好，现在刚才唱到这里，你们唱啊，1、2、3，唱。再看看，我紧跟随我主，靠他力量好天路，天上光辉照耀我心里。啊，这个叫十三种，1、2、3，唱。
我紧跟随我主，靠他力量好天路，天上光辉照耀我心里。
我紧跟随我主，浩瀚的天空天路，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里。大家唱，
我紧跟随我主，浩瀚的天空天路，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里。
你们都会了，只剩下第三句，对不对？第三句是比较多感情，比较多温暖的感受，比较亲切的，所以唱的时候比较小声一点。
主与我同行，主与我同行，
啊，我与主同行，我与主，
我与主同行，主与我同行。
有放大，
天上的路充满我心里。
大家唱，
我与主同行，主与我同行。
到我会了，现在不再教你们，你们自己唱了好不好？第一句跟第二句还有跟第四句是很相同的，特别是第二跟第四句调是完全一样，字有点不一样，第三句是有点变化。1、2、3，唱。
我今天的我是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
上来，还有谁？请多几个招待员把10个带到前面。啊，这些这个没有拿到纸的，是刚才你进来的时候就摇摇摆摆进来，没有拿纸，或者招待员没有注意到你，或者你会没有注意到招待员。还有哪一个没有的？怪不得有人没有唱。哎，这里第一排，这里还有很多。啊，这边还有一个，哪边还有几个？ 耶稣基督说呢，一百只羊有一个迷失怎么样呢？你找他啊！现在是一百只羊，九十九只迷失还是没有迷失，不同地方就是。好，现在我们再看，大家看这里啊，一，看着一二三，唱。为什么呢？因为常常你们说的 ladies first， 那个圣经说 gentlemen first， 谁先被盗？亚当呢？要我先被盗？就不要听美国人的话，美国人很多讲错话。亚当先被盗，以后呢，所以困难的事情亚当男人要先担起责任，所有重的事情男人要先担起责任，等到吃饭的时候女人要先吃，因为圣经说夏娃先吃。对不对？你说 ladies first， 说 ladies eat first。好，现在男的，我们再唱两遍，就是把它背起来。一、二，试试看背来。各位这个现在再看看，把它背起来。到第三次的时候，你就不看纸，你看我了。一、二、三，唱。我前看这里，一、二、三，唱。
我今日我走到哪里，我迷路，你上你跑你跳跳我心里，我一直走一直走，一路一路我迷路，我们一直走越离家远，我一路好心，祝你我开心。
有一些人从头到尾没有看，也没有唱。他看我，但是头不动。现在每一个都要看我，但是不要唱啊！好，大家注意，你们唱的时候毛病在哪里，知道吗？不够 straight。你唱 Vivaldi 的时候，嘣嘣嘣嘣嘣嘣，不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是那样，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弹性，给那 spring， 这首诗就需要弹性。我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就是那样取法，好不好 ？Spring 一，啊不，蹬蹬蹬就是掉啊！你开始了，这次蹬一二，看这里看，
我是一个最酷的大男人，你让我不懂，为什么我会掉到我心里？
给分数了，那请换姐妹给我们分分数，男的几分，女的几分啊？一、二、三、三。最后一句的高音呢，准一点，没有 pitch 差的，它叮哒哒哒叮哒，不是哒，差一点点，那就96，好不好？啊，许多时候你在会中唱诗的，好像只有琴在那边侍奉，其他的都在那边哼哼，好像念经念不成一样的，好像阿音快要死掉一样。基督教不是这样，历史上最大的赞美会。是200万人同时唱诗，但是没有听众。有这样的音乐会吗？你们不知道啊？有没有啊？出埃及的时候，为什么呢？唯一可以听的法老王已经死了，所以他们赞美上帝，我们已经得着拯救了。那个米利亚就带领全民歌颂上帝的时候，唯一的听众就是天上。地上的没有，他们放下。这是 the greatest concert in the history. OK， 我很喜欢贵重唱诗，因为神造人的声音很特别。人这个乐器哦，不像钢琴这么笨，钢琴出那么小的声音箱，这么大的地方。我们的回音箱就在壁纸后面，比你的拳头更小，一个小小的回音箱。啊，那个回音箱的构造呢，好到一个地步，你会喊到像泰山一样 ，Hello。你可以细声的，那这个回音箱的造化呢，连 Stradivarius， 连这个 Stradivarius 是 Guarnerio， 还有这个 Amati， 这三个最好的这个小提琴的制造家没办法，不能说 Steinway， 不能说这个 Rosenthal， 或者是这个其他最好的钢琴，像 Bachstein。像这个山一样，其他的都不能。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神能这样造。啊，这个小小的微音，不但把音唱出来，还能把母音、子音都分别出来。所以钢琴咚咚咚咚咚咚咚，它不会咚叮叮当咚，不会，它不会 A E I O U， 只有动物，只有人才会。所以猫是最好的歌唱家，因为猫每一次叫声的时候， A E I O 对不对？喵。喵。喵。喵。就是中国人是最懂得猫的，所以中国人不叫 cat， 难听死了，叫喵猫喵，很漂亮，好不好？好，现在我们把这个设计上去，有一些是布道会的时候，都是歌星在出场，我很不喜欢，为什么呢？这是会众赞美上帝的时间，不是会众来这里看你歌星唱歌的时间。我不是说歌星不可以在布道会唱歌，是，但是主题是会众赞美上帝，阿门。唱诗不是跟那些台上几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唱，唱到什么？唱到忘记自己。中国人说的本身忘我，大家说，什么叫做本身？啊？啊，困难忘我，困难忘我，那个是难，困身那个是，这你整个心灵跟你的身体你结合在一起，困身比困难更深。你不懂还要改我，困身忘我，你整个心灵这个身体已经完全不能分开了。一个人演讲好的地方呢，就是演讲到最后，他的身体的体态照心灵发挥。如果不是的话呢，他一面讲一面记得我有个身体，我有个身体，那这个时候就像两把香蕉，是不是很像的？放在哪里？所以呢，有的人演讲一半就拿手进来，现在的今天怎么样？你们好吗？感谢主。为什么？因为他记得他身体在那边，还没有混身，你懂吗？或者混然。问一下，那么后来怎么办呢？还有一些的老师教书的时候，就一边教一边玩玩，还有的人教书这样教，就像葫芦一样，他不叫葫芦，
葫芦啊，
叫啥葫芦？
葫芦吗？
你真的讲到把真理讲出来的，你混身忘我了，你身灵、心灵、身心全部合而一体。这样呢，你去捧场，唱诗也是如此。我相信许多在电视台唱诗的人，更混身忘我，鬼许多基督徒所谓赞美上帝。当你赞美上帝，你应当心灵同身体，声音同你里面的信仰配合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呢，整个会众唱诗的就很特别。还有会众都不是歌唱家，但是呢，会众一歌唱的时候，彼此之间调的不准的地方连在一起。变成和声中间这个音律是整个同样声音一种会众和声状的那个和音和谐，很奇怪的声音，又是没办法，这只有神才会造这样的音律。你如果越想越感谢上帝，你从来没有跪过你地址后面一个洞来感谢上帝，你从来没有跪过你的回音箱的奇妙感谢上帝，对不对？我们现在再唱好不好？
好，
自唱歌。鸟只能唱歌，不能唱歌里面的字。钢琴能弹，但是钢琴的出音不能出调里面背后的那个子音母音，没办法。只有人 ，the only instrument， the only instrument to sing， to manifest， to express the feeling， expression of the music so deep， so well， so wide， 就是人。人的声音 ，a cappella 的时候，还是吸引人的不得了。没有回音，回音的时候。爱上不得了。好，这首诗歌是我1978年在沙老叶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沙老叶乡乡下传道28天，那28天我只有2天在洗澡房里洗澡，26天是在河里洗澡。我住的地方呢，我不是说给我冷气房，不是，我住在什么地方呢？芯片罩的地方，热得像火炉一样。他把我带到地方住，我的感谢，我不怪。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曾经住在马槽，那我住这个地方算什么？不要，那个藏屋的下面鸡狗，我到早上4点的时候，把我气得没办法，叫我的主啊，叫我学习，叫我学习，叫我学习爱你侍奉你。所以呢，我照样讲道，一天讲9个钟。讲28天，人累得要死要活，休息的时候就在火炉一样，太阳照着热带，那上面是芯片，下面是鸡是狗。那么呢，我有一天呢，就把我的录音机按住，把它录起来。上面写鸡犬不宁交响。 带回去他给我的太太听。后来我的学生就是已经做我们教会的牧师了，我派他去那边做什么呢？就派他做了牧师还去试试，我看看他要不要，看看能不能去。他去的时候我知道他就是住在那个地方，就是在那个地方讲道，走路拿着皮箱要几十里才到那个乡下的地方。去的时候有一天呢通电话，我说某某人你在那里怎么样，你住什么地方？我住在铁板的房子里面。那么很热吗？是很热。我问他说你感到很辛苦吗？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感到很辛苦，因为我可以叫到耶稣基督，不是人，不是受人的意思。后来他两个礼拜回来了以后，我说你只有两个礼拜，我是你的老师，我28年。他说真是不一样，唯一困难的地方就是在田野中间那些小房子，都是窗没有窗，没有窗，没有这个蚊帐，一天到晚就蚊子咬，很难受。这个变成他今天的很大回忆。两个礼拜前我问他说：“你还记得那一次我派你去那里？”“是，有机会我还要再去。”他说：“不过就是我去，我会多带一些蚊香。”这个回来哇，满身蒸汽，一点一点点。为什么满身呢？因为太热了，所以睡觉就没有穿衣服，没有穿上衣，他就穿背心，所以满身。我穿得紧紧的，就要手脚伸出。感谢上帝。我说你太太看见你回来满身蒸珠，她怎么样？她没有问题，只要为主工作没有问题。感谢上帝。所以年轻侍奉主的我没有休息，休息是没有问题。我就在那里写这首诗。好，笑一点看好不好？啊，看着看着啊。一，啊，笑笑一点啊！大家看着，一、二、三，唱。我心中那里有你，可是想不回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不是自己走，我们是跟随你走，我们不是孤单的走，我们是与主牵手，手牵手的走。主，我们不是在黑暗中间走，是你天上的光辉照耀我们走。我们感谢你，我们不是孤苦伶仃悲哀的走，乃是你的喜乐充满了我们的走。主，我们与主同行的时候，你与我们谈心。我们越过旷野的路途的时候，许多可怕的情景在我们的心面上永远荣耀的加油。这世界的劳苦，这世界暂时的苦楚就不足介意了，因为我们就面向了极重无比永远荣耀的天家。我们感谢你，愿主你给我们这样的信仰，给我们这样的决心，有这样的意志，顺从你，跟随你，在你的道路中间享受你的恩典。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这样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再从第十节一直念到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节念到第十四节，我要用的是和合本，就是第二段的。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十三、十四节一同读。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地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天使岂不知是归的灵，总是开始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天使岂不都是福音的灵， 奉差遣，为了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我们定不禁就到这个地方，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我再次恭敬，把今天晚上的聚会交托给你。主啊，我们已打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已经念出你自己活泼的圣言，自身的真道，就是你所启示，你以人理由所赐下的话语。我们恳求你用出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用出你自己的光照耀我们的心。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恭敬把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最后一节的圣经再一次交托在你手中，愿主你预备我们的心，领受你的真理，如露渴慕其水，把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灵粮，你的话就是天上来的粮食。我们感谢你，愿主赐福给你仆人，把你的话传讲清楚，毫无折扣地讲解你的话语中间的奥秘，给我们看见律法中间的奇妙，看见你自己中间的经历，看见你启示中间的奥秘，看见你智慧的丰盛，看见出你真理中间隐藏出的光辉。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我们上个礼拜在这里讲了第十三节，也就是从来有哪一个天使上帝对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脚仇敌可以成为你的脚掌。所以这些圣经隐藏的教义太丰富了，因为这里不但我们看到基督论是在得胜之后有一个怎样超然的地位，也给我们看见神怎样把他的圣子的得胜成为榜样，用凯旋的声音向我们发布出来，更隐藏着得胜之后我们应当存着怎样的心态过一个等候的生活。今天许多人小得胜马上就夸耀自己，小小的得胜马上就得意忘形，小小的得胜马上就夺取上帝的荣耀。基督完全得胜之后他还要等候，这是何等伟大的教训。神对基督说，你坐我右边，等我是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耶稣基督得胜了吗？是。如果耶稣基督得胜了，为什么还有仇敌？为什么还要等呢？这就是属灵的奥秘。耶稣基督的得胜是以人性胜过试探，大败魔鬼，战胜罪恶，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更使我们脱离神永恒的愤怒。这样的得胜为挽回祭的祭牲，成全神的救恩，然后他从死里面复活。这位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是人类真正的盼望，也就复活不但在任何宗教里面也像教训，根本在他的盼望中间没办法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连这个观念在所有宗教中都没有，除了圣经里面我们看蕴藏在旧约的启示给我们的应许，在新约里面基督的成全从在鬼教里面模仿的话不是从神而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完全得胜，他已经真的全然的得胜，然后他坐在上帝的右边。这个巴特最伟大的神学家，他的基督的身高一定要从人性来看，不能从他的神性来看。为什么？因为神还需要身高，如果神性还需要身高的话，就表示有比神的位分更高的位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基督降临的时候，你要从他的神性来看，因为比人更卑的是能成为神居住的地方。所以神降卑为人，人得胜升到神的救恩，这是基督神人奥秘，使他唯一成为中保的这个唯一的可能的基础。感谢上帝，如果基督不是神，他们要办法在人间彰显神的全能，表现神的伟大，以及能代表神把恩典施行在人间。如果基督不是人，他们要办法以人的身体来受苦受死，并在十字架上担当人的罪过。基督是神，所以神的能力从施恩临到人的身体。基督是人，所以人的罪 人的困难他经历了他承担了他归我们神的十字架上才能得胜基督的得胜是因人性的位分得胜所以这个得胜就被高举坐在上帝里面你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神的六边的三重的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就是表示梦越大的意义这就是基督所献的祭基督在地上顺服的生活已经都是神的约押神的身体他是唯一配受如此尊荣称颂的人看啊我的儿子我所写的你们要听他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我所拣选的他不张口他不宣扬路上听不见他的声音他不灰心他不算了直到在地上这行公义使地上公义可以被建立起来众海岛都等候他的聚会他是唯一有资格在人间与人间的代表梦深渊啊人被盗还有神形象样式换句话说人地方像样像什么样子像神的样但今天我们都不像样无论是总统无论是百姓都成为不像样的人你看美国总统像样不像随便像你只脱裤子的总统还可以坐稳位置到最后一点这个世界不像样这个世界无论是政治家经济家无论是哲学家文化学者已经是从约定甚至定的旨意所已经为我们安排的目标中间落下了所以希腊人最严重的他马提亚不是只行为了什么乃是指没有达到目标的那一种整个生活的位置来讲当我们没有达到神为我们预备的位分的目标的时候这个叫做哈马提亚哈马提亚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懂敌我们没有得到神为我们定的标准所以这就是罪不是你偷东西杀人放火才叫的罪那是罪产生的经验那是罪表现出来的文字而罪根罪性罪重罪权罪因就是因为我们背叛神我们不能当到圣洁无用所以耶稣基督升上高天坐在父的右边这表示他是唯一蒙恩的第二样耶稣基督升上高天坐在右边表示他是全然得胜从历史失败所以这样的就应验了从人犯罪以后神亲口对人说的预言中间第一个救恩性的应许那应许是什么呢就是你们的后裔要以蛇的后裔为敌蛇的后裔要伤他的脚跟他要伤蛇的头要基督的成全就是指那些原先人定是犯罪神应许救恩的能力所表现出来的最高耶稣就是真正已经杀掉蛇的头耶稣基督受了脚跟的伤害但是他从十字路过表示他不完全的胜所以坐在父上帝的右边第三点基督坐在父上帝的右边这表示他已经得到了全柄可以管治万有所以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在第一段里面他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因为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为门徒这是基督有他主动性的差传使这里传遍万邦神的救赎神的旨意领导万邦万国万族万民的一个真正的动力我们主从来没有给我们的命令是不带着应许所以带应许的命令就是圣经神吩咐人做事的一个原则神叫你做事的时候他不给你机票他不给你世界上的财富他不给你世界的利益作为你的条件但是他说我与你同在我把权柄赐给你所以你去你的天上地上所有权柄都已经赐给我所以你们去以万邦 帮在他们中间使他们成为我的门徒，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自己，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样看见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直到世界末了，这是时间空间万有在这个位置中间真正具体的呈现。昨天因为我常常到台北到香港，所以机票就变得mileage很多了，他们看到是我的名字就要 upgrade 给我做 business class、其实我 every day 我坐飞机都是 doing my father's business、我没有做 business class but I'm in business I'm doing my father's business。 那么呢，我一坐那边的时候我一点也不会不好意思，只怕基督徒看见误会，唐牧师用这样贵的机票，岂是很贵，因为当时没有，但都是坐在这个 economy class， 所以我就平常坐上面，大家给我坐就这个 business class 旁边一个大经理，全东南亚德国又长的总经理坐在那里。那么呢，他是道貌岸然，很有学问，很有这个精神样子，也很有教养的样子，当然我也不错。我就坐在那旁边，有你谈谈谈谈谈，就从天文地理这些历史文化，哎，这个很有学问。那谈谈谈到最后一刻呢，谈到最后的我先谈到耶稣基督，外的地图，东方是宗教，西方是哲学，东方是道理，西方是真理，东方是这个经历，西方是分析。他们总结了我的耶稣基督说，我是道理，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当我谈谈谈的时候，你根据什么谈这些东西？我说我根据圣经的信仰。他说我从小就是天主教徒，后来我丢掉了。我说我从小就不是基督徒，后来我抓到了。我父亲给我严格的教养，结果我对基督徒反感。我说我父亲三岁就离开我，结果上帝变成我天上的父亲。哇，我们一句一句对话，用英文讲，讲的对我的梦醒了。他说 I never saw any person like you。 我见过一个人像你。 I want to read my computer but when I talk to you everything you talk is so interesting so I'm so curious so I forget my computer and a few hours 因为从可能路途到香港是三个半钟头， is few hours so precious so valuable for me。 所以他们谈谈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提到你凭什么信耶稣是上帝，你凭什么信神才行啊？我告诉他，如果基督是人，他只能叫做人性之眼；如果基督是神，他的眼里一定有神性之意在里面。The nature, the substance, and the specialty of God's nature is within the word of Jesus Christ。他就这么解释：我是耶稣基督的，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谁可以讲这话？我请问你，德国人有没有个总统说我死了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这不是人可以讲的话。他听了以后皱起眉头，而不要好好思考这句话的意思在哪里。现在的弟兄姊妹，这个人我说，那你应该回到上帝的前，回到真理的面前。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还没有回呢？我说差不多了，差不多了。看样子还没有回。他非常惊喜，他给了个名片，他说我很喜欢在亚洲啊，很多外国人，特别美国人，因为亚洲人没有什么都没有。其实我发现很少人像你这样讲，我愿意好好思想这些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姊妹。然后呢，他就很严肃的在那里在谈论一些关于信仰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天上地上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你们去是万民做我的人了，我与你们同在，这到世界的末了，在这里的所有的权柄，天上地上，包含多大的一个空间，你看到没有？我与你们永远同在，这里包含着多长的时间，你看到没有？万民都做我的奴，这里给我一个多大的使命，多大的雄心大志。孔子最伟大的能够提到更多的就是怎么样的推己及人，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耶稣基督说，做我的门徒，舍 becomes my disciples. 亲爱的弟兄姊妹，日本人最勇敢的时候，他模仿了苏格拉底一句话，他们的手表 citizen 后面下面的这个广告说 Socrates said I am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苏格拉底最伟大的时候说，我不是雅典公民，我是世界公民，我是全世界的公民。而耶稣基督讲的话是，全世界是我的公民。你看一样不一样啊？你还听不出来？苏格拉底 I am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耶稣说 the whole world become my citizen。 你还听不出来？这完全以神的口气讲话，他不是人中最伟大的人，他是神来到人间，把无限的观念和神性的本体用人有限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应当相信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耶稣基督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就包含这三重的意义。第一，他是蒙悦纳的，这是有关系祭物来说的；第二，他是得胜的，这是关系他的征战、他的救赎来说；第三，他是掌权的，这是关系得胜之后，神把权柄赐给他，成为人性尊贵得胜最高的可能性的一个代表。感谢上帝，所以既然基督就坐在父上帝的右边，那么这里接下去说什么？等我是你的仇敌，做你的教父。所以完全得胜之后，不是没有仇敌，完全得胜之后，仇敌还在哪里？所以你要等。今天许多基督徒的毛病是什么？就是不等，受洗了就乱来了，神就变了，就不再看书了。已经做这事了，就不再爱主了，就靠着他一个特别的身份来管制别人。刚刚神学院毕业，马上就可以随便做教会领袖，吩咐别人。我们这一生如果不休息，等等，你已经向耶稣基督得胜了。上帝说：“你等我是你的仇敌，做你的教会。”等的神学，等的灵性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摩西等了40年。才听见上帝的呼召，摩西等了40年才看见耶和华伸手伸出来拯救以色列脱离法老的时候，耶稣等了30年才出来做弥赛亚的工作。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等了神久，等了神久，给我们看见我们一生一世要等候耶和华，因为等候耶和华的就如同一站世上，你等候耶和华的，你就重新得着能力，你奔跑不疲倦，你行走你不困乏，你飞翔的时候有足的能力在你的身上。等等等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等的神学是成为我们重新得力，使我们依靠上帝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因素。求主帮助我们，到第四世界的时候，突然间西班书的作者突然再转过来讲了天使的事情。那么关于天使的教义，我们前面曾经做了基督论与天使受造之间的比较，天使中间从来有哪一个人听见上帝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是 eternal generation， generated into eternity，在 eternal status， 在 eternal 的这个状态中间的圣父生了圣子，所以是永恒的圣父，永恒的圣子，不是在时间中间，所以不能说圣子的存在是因为末时末刻开始，因为是永恒本身，所以子与父就变成相对位格，因为有子，父被称为父，因为有父，子被称为子。在时间之前而有这个永恒的背景，所以这样的天使不是天使被造，所以基督是独生子，表示除了这个单独之外没有被生的。而生的意思就是与生者有相同本质，像被生者与生者的本质是一样的，这个生命本质相同，就是生的尊严者，而造与被造本质一定相同。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reator and Christ, the created ones, and what we create should be different in quality. And this quality is different in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是绝对本质上的差异，不是分量上的差异。所以真正的必须的，绝对的必须 ，the absolute necessity of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reator and the creature is between God and other creatures。这样的被造天使就没有一个可以成为神的儿子，是神在永恒中间被生的。那么这个我们已经谈过了，到了第四世界。在出现天使的时候，这里希伯来书的说辞说什么？天使岂不是奉差遣要服侍那些承受救恩的人的灵吗？所以这里看到天使的这份是一个猛差遣的这份，天使的功用是一个要服侍承受救恩的人的功用。所以这里就可以给我们看见了天使与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不注意，那你就意味着有一些人看天使很伟大很崇高，所以他们就敬拜天使，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你注意圣经，你就发现了保罗反对这个事情。所以你基督教的这个地方跟犹太教的旧约里面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旧约里面呢，有一些犹太人很清楚知道是天使把律法赐下来，所以上帝借着天使赐律法给世界上的人，四条诫命才成为全世界法律真正最重要的根据。直到今天，法国、德国、美国、西欧，甚至东方，我们看到四条诫命的概括性、整全性。从这个对神对人双方面的这个平衡性，是任何一个宗教没办法相比。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所以的 Montesquieu、Rousseau、Solomon 这些，无论是希腊，无论在这个法国近代古代的法学家，没有办法写出比四条诫命更概括性、更整全性的有关于指导人类生活行为的总原则，这是问题。这样的美国国会的大厦，那一个他们的这个众议院、参议院，当他们讨论的时候，那个最重要的厅上面都是法学家、法律专家的名字 ：Solon、Montesquieu、Hammurabi， 还有这个 Rousseau 等等的人。但是最重要的，总统站着在那演讲的最高的地方的名字，不是别的名字，是谁呢？是摩西。为什么呢？这条诫命是从摩西。犹太人之所以这样骄傲、这样狂傲、自持，因为他们认为神是把律法给这个民族，全世界对法律的原则呢，才从那里建立起来。中国的三民主义是从西方的民族来的，而西方的民族近代真正的发展是从基督教的思想刺激。你不要弄错，今天无论在北京，无论在台北，讲民族，我们讲民族，这些大学生的学得太少，讲得太快，所以他们汉民族的时候，他们心中对民族的观念就是现在美国社会大家可以学习的观念，而不懂得对人性的尊重是按照神形象，这样是被造的人应当成为所有甚至领导者不得不要好好思考的尊重的原因。从这里发展民族，这样的我看见就要从神的话、神的启示中间，无论对人性的尊严、私产的保障，无论对自由的这个界定，无论对民主的发展，无论对法律的基础，都成为全世界人类最伟大的法宝、最伟大的基础。那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就成全这个律法中间所表彰的神的公义、神的良善、神的圣洁的具体有位格性生活的真正的那个生命的这个表现。所以基督具体展现了神的公义、神的良善、神的圣洁，而有些神的律法里面诫命中间隐藏出的那些道德性的本质。神的道德本性是人伦理的基础，所以如果我们认伦理就是懂得应当这样、应当那样，而不知道这个应当的基础是什么， 那你的伦理学永远在相对中间是越来越进到更可怕的冲突里面。如果你的伦理学在神绝对的本性中间找到基础，你会把民族国家下一代带到正统的道路中间，步入真正的轨道里面。一个是神性，那个最尊贵的本质是你伦理的基础。所以当犹太人认为他们的民族不一样，因为他们有神的律法赐下来，是从摩西的话语听到，而摩西受天使所启发，而神差遣天使赐下给他们，所以他们对天使的尊崇可能高到一个地步呢，认为是仅次于神那最高的地位。但是呢，当一些基督徒承受了这种犹太的观念，再把天使再提到更高地步的时候，就变成除了敬拜上帝以外，他们也敬拜天使，这是包罗的不信。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请你注意，天使岂不是那福音的灵吗？天使不过是仆人啊，不是上帝。所以这里就要纠正整个希伯来文化中间天使论述间的错误。在这一段话里面告诉我们，天使的位分，基督徒应当怎样看待啊？你们看见呢，有许多许多的那些宗教的条例中间呢，他们把天使长当作人，特别有大能的灵体，把这些成为护卫他们民族的神。所以有一些人，有些基督教古老传统传下来的这种错误，到今天有一些人还拜一些天使，把那些天使长当作好像是神一样的身份，这个地位老板尊贵荣耀权柄归于他们。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天使不过是服役的人，什么意思呢？是仆人的身份。我们呢，儿女的身份；天使呢，仆人的身份；我们呢，仆人的身份，什么？儿女的身份；天使呢，仆人的身份。跟我说，我们呢，儿女的身份；天使呢，仆人的身份。再讲一次，我们呢，儿女的身份；天使呢，仆人的身份。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人？啊，这一句话一点出来的时候，你把天使定位，这个定位是神的灵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因为领受启示是定的位，岂不知天使是服役的灵？啊，先问你，我们呢是儿女，天使是仆役，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基督是不生殖，我们是种植。你说既然有肚子，怎么还有种子？如果只有一个儿子，那其他都是女儿，对不对？这个他是不生子，那么基督徒所有的都是女儿，不是子了。但是约翰第一章告诉我们，反接待他的就是信他们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什么儿女。不是，原来你是儿子，是男的啊，所以你不错，你不要记住，那叫神的种子，我们这些人都是神的众儿子。那么旧约圣经里面神的众子们是指天使，所以你提注意，当这个助长性的启示 Progressive Revelation shift from the Old Testament Revelation into the New Testament Revelation, there is some transformation, some shift, some difference。 我不要明白，在旧约中间每次出现上帝的儿子们，上帝的众子，这个名字一出现的时候就是指天使。那么新约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因为基督叫我们接待他，信他的名，就给我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个人不是血气生的，这个人不是肉体生的，这个人不是从情欲生的，或者不是从一个男人的欲望产生出来的，不是性的关系能产生出来的孩子，因为这个本身是从上帝自己生的。这样就表示出了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但是上帝要借着基督独生子救赎成功的得胜，来使我们与他一同成为神的儿女。这在第二章第八节以后，你会看得很清楚，基督与上帝所赐给他的儿女，他称他们为弟兄，是不以为羞耻的。所以我们在十月份、十一月份的时候，会很详细的查那些的圣经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回到第十四节，天使岂不是 不义的灵吗？这样的在旧约中间，上帝的儿子们，上帝的种子，在创世纪，在约伯记，都是子天使。忽然间的这里的天使不再成为上帝的儿子们，不再成为上帝的种子，上帝的仆役，而我们是神的儿子。我还没解释刚才基督如果是不知，为什么我们是儿子呢？我们是受他的影响，在他的恩典救赎成全之后，与他同为后世的，或者说的有英文的 We are adopted， 我们是受领养做什么的，也是圣灵生了我们以后，我们就像基督一样同为后世，同为一体，我们同蒙应许。这是以弗所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与基督之间的关系，借着在基督里，我们与他一同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同领受应许，我们归在一体之中。基督就成为我们教会的元首，我们教会就成为基督的身体 ，Body of Christ， that is church。Church is now the body of Christ, and Christ is the head of the church, and church is the body of the head. 像基督与我们的关系，他是长子的身份，我们是众儿女。